下面呢，有些时间呢，我们可就说有问题的就可以提问，没问题的我们就回向，有问题的话就可以提问了。
阿弥陀佛，请问法师能听得到弟子的声音吗？
阿弥陀佛，请讲。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就是现在一二年第一届的入行论的班级，开始学习入行论，然后通过就是和其他师兄的一些交流。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组的一个情况，就是弟子是感到就是付出的人数在减少，有些师兄呢，他是觉得学这个智慧品呢跟那个平时的生活没有关系，用不太上，就不太愿意加大那个学习的力度。还有些师兄呢生病啊，工作特别忙啊，就是遇到种种的委员。那还有一些师兄呢就觉得就是在今生呢是没有办法开悟的，还是说呢往生极乐世界比较保险，所以也没有兴趣学习。所以请法师能否您慈悲开示，就我们这些初学者呢怎么来避免这些委员，提高我们学习这个般若学习智慧品的意乐，还有呢就是初学者呢他怎么来学习这样的一个智慧品，有没有一些基础的学习方法，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在学习的时候呢达到一个怎么样的基本的目标，能否给我们做开示，然后激励我们这些弟子。感恩法师，阿弥陀佛。
对于这个对于这个初学者的话，其实呢这个般若空性它本身也是一个很深的这样一种法门，所以说所有的初学者他都要在这个第一次学习的时候产生一个定解，然后呢就是说是对他产生一个很深的兴趣啊，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完全都能做得到，但是呢就是我们尽量的是来了知这个学习般若的这个殊胜功德，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般若空性呢，它是最接近于在显宗当中是最接近实相的，最接近法界的。所以如果我们缘这样一种空性去学习，它能够产生学习其他佛法没办法产生的这个巨大的功德啊，它从它的福德方面来讲的功德特别大。然后呢就说是其他一些地方讲的，即便我们没有证悟空性，但是通过欢喜心去这个听闻的空性的持句的话，也相当于就是说是这个在森林当中迷路的很长时间的人呢，看到了木桶他就知道，马上要到了这个边界了，马上要走出森林了，是像这样一样。所以说当我们听到空性的时候呢，虽然我们还在轮回当中流转，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听闻空性的缘故，我们很快就可以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我们进一步的进一步加强对空性的学习和认知的话，我们就这个因缘就更快可以成熟。但是如果现在我们在一方面听到了空性，一方面我们开始打退堂鼓了，就相当于我们自己把这个因缘就葬送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就说是我们自己要鼓起勇气把这个智慧品呢通过欢喜的方式或者是般若空性通过欢喜的方式的听闻，虽然听不懂，但是呢就是我们要听闻。就现在不能够得到利益，不等于以后不能得到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是对现在的生活它没有实际的，也许没有什么实际的这个收获，但是呢其实呢这个空性它对治烦恼方面它是最强大的力量的。所以说有时我们的贪欲的根本呢，咳咳，嗔恨的根本，或者我们平时要和人和睦相处其实呢这个空性无自性的如梦如幻的这个智慧升起来之后呢，我们对自己的执着能够打破了很多，然后对别人的尊重呢通过安住空性的方式也可以得到很大的这样提升。随着其实的空性和慈悲啊，空性和方便它本来就是双运的，而且了知了空性之后呢就是对于这个因果方面的这个证件的升起确定呢也是很大的利益的。但是如果我们不学空性呢，这些就没办法得到。所以表面上看起来的时候呢，好像相合于分别性的这些就是说其他的这样一种这个相对来空性来讲比较层次比较低一点的佛法了，好像我们的心分别性能够比较容易相应，好像比较能够使用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但是呢真正能够使用在日常生活当中的这个最了结的法，最殊胜的法其实就是空性。只不过我们还没有学习，我们以为自以为没有和这个生活脱节，但其实根本不是这样的。空性并不是一个很玄妙的东西，并不是离我们生活很远的东西。空性就是我们的本性。我们就生活在空性当中，我每天就所做的事情都是空性的，但它并不是离开我们的这样一种这个事物，离开了生活之外的单独东西。认识了空性不等于什么都没有，认识了空性我们就能够更加得到一个甚深的智慧，去游刃有余的方式去处理各式各样一种这个不好的事情。所以说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当然就是说是这个需要很深的善根 很深的这样一种智慧才能够正式的通达的。但是呢，对于初学来讲，我们要多讲功德，多讲利益，鼓励他们啊，就说是好好学习。然后呢，实在就说是没办法成定境的话，要鼓励他们把这个法听完，通过欢喜把它听完，得到圆满的听闻空性的功德善根。所以说，我们是如果是希求善根的人，那么我们就对于空性方面的就不要放弃。我们不能因为哇这个法很简单啊，所以说我们也不学；然后这个法太深了，我们也不学，不行。这样是这样的话，就是八万千法门当中，可能一个法都找不到和我们相应的。众生的习气很深厚，所以说呢，我们要就是通过这样一种各式各样的方法的对治我们内心当中的习气。因为说呢，就是说一方面呢，我们要多积累资粮，多忏悔啊，多发愿。现在我虽然听不懂，但是呢，我通过这样不断的回向发愿呢，愿我很快的内心当中产生对空性的这样一种正确的认知，然后把这个空性的法门放在佛堂上面供养啊、顶礼啊、发愿呐、啊，这方面也是可以做的，是这样的。然后也通过修持这个上师瑜伽的方式，起到上师加持我的相续，让我很快能够和空性相应。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可以去做但是初学者呢，就是说前面我们讲，有些人呢可能听完之后就能产生欢喜心，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个听不懂，有点抽象有点抽象，好像觉得就是很难以相应。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听空性一次不一定听得懂。那多听几次之后呢，可能慢慢就听懂。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讲，那么我自己到佛学院之后呢，就说是这个1991年到佛学院之后呢，大安上师那个时候正在讲这个入众论三解密书，那个时候基本上一个字都听不懂，是这样的。但是一个字听不懂的话，就逐渐就说硬着头皮听，硬着头皮听之后呢，就说是时间长之后呢，听一遍听两遍，慢慢呢就对空性有一点点的了解，对文字上面有点了解。后面就越往后学呢越觉得这个空性很殊胜，的的确确像佛经当中讲的一样，空性是最显著当中最殊胜的法药了，最能够调伏烦恼了，根本的除掉烦恼的方法就是这个。所以说他要反复学，不能说我们就事件当中也是一样的嘛。如果是自然而退，就是说你学第一次的时候觉得这个太难学不会，你放弃了，那么就没有机会学会了。那么如果你在学习的时候呢，虽然困难，但是坚持的去学习下去，那么就说是这个长时间呢去这个坚持，逐渐也能够对空性方面的产生一点定见。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几个方面吧，看看能不能有帮助。
鼎力法师，请问法师听得见我说话吗？
能听到，请讲。
鼎力圣三宝，首先那个感恩法师，您的开示让弟子心境更加增上了，然后弟子呢，这有一个祈请，就是弟子们在研讨的时候呢，一般大多先听您的辅导录音。或者呢就是从您的佛法博客看您的笔录，但是后来发现智慧品从168克到190克大概有23克吧没有笔录，那个因为我们研讨的时候呢可以引用您的文字笔录呢，这样以方便其他的师兄看，所以想知道呢从哪块可以看到您智慧品的这部分笔录。因为智慧品刚才元切师兄也说了这部分非常难懂，如果有的话呢，我想对弟子们理解智慧品呢会有很大帮助，祈请法师开示，感恩法师。
可能现在暂时还没有吧，可能也许慢慢的会有，但现在的可能还没有出来。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虽然没有出来，但是这个意义上是讲过智慧品，也可以参考参考一些上师的这个智慧品的讲解这个方面对我们理解宋词这个方面还是会有些帮助的。像在那以前我辅导这些呢，可能音频应该有的，但是这文字可能还没有，暂时还没有吧，以后可能慢慢也许会有，是这样。
感恩法师。
好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请讲。
顶礼上师三宝，感恩师父今天给我们的开示，也让弟子就是信心大增。弟子这边有三个小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弟子去年医治过一位不具德的善师，后来师兄们也当面的揭穿了他，现在大家都远离了他，而且把他的一些加持品什么之类的都已经抛弃了。弟子目前也修完了40万遍的金刚三多心咒，这样是否可以消除这些业障？然后呢，就是弟子是否可以提醒的方式告诉其他师兄这位善师的言行径，让他们不要去亲近这位不具德的邪师。
如果是真是确定是这个不具德的邪师呢，当然是需要远离的，但那是自己需要远离其他众生也需要远离，是这样的。 当然是前提的是一定要确定他的确确是一个这个不具德的这个邪师。那么如果是不具德的邪师的话，他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他本身不具德，或者说本来是一个就是骗子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远离他，或者说怎么怎么样，他也应该是这个就说是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吧。像这样念四字外面金刚忏悔心咒应该可以，像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这个不肯确定的话，我们有的时候不好说。但如果确定是邪师的话就自己远离，然后告诉别人他确确实实，或者说是就是通过提醒的方式告诉他一些实际的言行，让他们去观察，这样的话也可以啊，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
那这样不属于那种言三宝言那个僧众之过吗？
这个不是言僧众嘛，他是一个人嘛。像这样不是说言他的过失，而是说他如果具有这样一种这个的的确确具有这样显而易见的这些行为的话，我们就把他的行为告诉其他人，然后呢他就告诉他应该谨慎应该自己进行辨别。我们不要以说过失的心去，而是说通过一种这个利他的善心吧，提醒这个方面应该是可以的，而且需要做的，是这样的。
哦，感恩师父。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就是咱们就是很流行的，就是传闻中那个泰国的四面佛，就是四面神大梵天非常非常灵验，这个的现象，师父您是如何看待？这与佛菩萨的那种有求必应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这个四面佛，这个我还不太清楚。是这样的，四面佛还有就是大梵天，如果大梵天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天神嘛。天神的话，有些时候呢，就是世间的这些天神呢，也会很灵验的。但是灵验的话，就说是不一定是作为皈依处，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就说皈依处的话，一定要皈依这个具德的三宝。有的时候呢，虽然它是这个就说是有个佛的名称，但是不是真正的佛宝，这个方面我们还要去分析。是这样的。那当然就是说，我们也不能说反正只要有灵验的，一定不是佛法，我们不能这样讲。是这样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世间的天神他也很灵验的，有些护法神特别灵验，但是他只是满足我们世间的一些需求，而且时间长了之后，慢慢我们的信心啊，慢慢我们就会越来越，就说是这个越来越遇到很多委员。那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不能够去追求贪着。那么佛法当中呢，就是我们应该是如理如实的去向上师三宝，就是我们已经确定下来没有任何争议的，向上师三宝去这个做祈祷。那么其他的方面呢，能够带来一点点的这些利益的，这方面在没有确定之前呢，还是暂时要谨慎一下。否则的话，如果以后真正的是这个，假如说不是那么就如法的话，那可能是到时候我们后悔也是没有必要的。所以说呢，就现在我们确定下来的这些三宝啊、上师啊等等，那这样去祈祷啊、去这个去恭敬啊、去顶礼啊，这方面是可以的。那么其他的方面，我们还是谨慎一点好，不能自己这样的，其他人也是应该这样的。
哦，感恩师父。刚才师父也有提到大恩善事的金刚节非常有加持力，然后弟子有一个小小的疑惑，就是因为有看到善事的脖子上也有带一颗小小的珠子，那个是什么法宝啊？
大恩善事在脖子上戴的这个念珠吧，一个红色的念珠，这个是法王如意宝的一串念珠当中取下来的。当时呢是这个由某种缘起吧，法王如意宝把他的念珠就是分散之后呢，就给当时说的是给以后这个有弘法立身能力的这些有这些这个大德呢，每一个人赐予了一颗，是这样的。所以大恩善事呢，他也有一颗，这个是法王如意宝的当时的一串这个红宝石的念珠吧，红宝石念珠，这个时候呢上师有一颗，这个是法王如意宝的念珠里面取下来的。
哦，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谢谢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喂，你好，顶礼上师三宝，
请讲。
感恩法师，就是我就说是在那个加行课的第五课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是上师语为报身，语言清净和风清净时，在所化清净众生面前所现之身是报身。我想问一下，就是语言清净和风清净，这个风清净是什么意思？
风是风的话就是这个风脉明点嘛。风脉明点的话，就说是风，它是语言的音，就说是在佛法当中，它就说我们的语言呢，它是因为有风的因缘然后产生的。所以说，如果说是就说是风清净了之后，相当于我们世俗的语言，它的这个产生世俗语言的这个音清净了。 然后如果是他的这个风清净了之后，他的语言也清净了，语言清净之后，他的本性就是显现报身的自性。那么如果说是报身的自性不显现的话，他就是世俗当中的这个语言，就平常我们讲话这些，他就是不是真正的这个报身的本体，他只是世俗地当中的某一个法，而他这个法呢是依靠风而引发的。所以说呢，就是说风脉明点菩提心嘛，后面还要讲到这个问题。所以他其实风脉明点他们的话就是声与意的这样一种这个他的这个显现的因。所以当我们把这些风脉明点清净之后呢，它的声与意清净了，声与意清净之后呢，就显现法报化三身。它是这样，它是从实相的角度来讲是报身，从这个现象的角度来讲就是这个语言啊，语言的因呢就是风，是这样。所以它就是有这样一种三层关系。
嗯，法师你好，我想再问，就是说在所化清净众生，所化清净众生是说的什么众生啊？
所化的话就是所度化的意思嘛，所调化的清净众生的话就是这个具有这个清净功德的，这样比如说初地菩萨、二地菩萨、三地菩萨，他们一方面的话就是佛陀的所化，一方面呢讲的话是内心当中是就是说是具有证悟的，说这类众生就叫做这个所化清净的众生，或者清净所化，或者是所化清净。那么所化当中有两类，一种是不清净的所化，不清净所化的比如说就是我们的凡夫人呢、所有的凡夫人，像在人道啊，或者是旁生呐、地狱恶鬼这些方面，就是不清净的所化。清净的所化呢，就是属于的一种圣者，比如说就是说声闻呐、缘觉啊，或者是声闻阿罗汉、缘觉阿罗汉，或者是菩萨等等，这些呢是佛的所化，因为他们还没有得到这个究竟的佛功德，所以他们也需要在佛面前继续的听受教法，所以他们是所化，但是他们又是清净的相续的缘故，叫清净所化。
哦，那个法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好，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是在上师瑜伽里面讲的有一个就是起心动念也要观想成上师的智慧，我想问这个起心动念怎么就能观想成上师的智慧？
和前面的这个意思，就前面的风脉明点的本性是法报化一样，其实呢，上师的这个智慧，它也是具有法报化三身的这样一种智慧嘛。这个方面就是这个究竟的佛智或者上师的智慧。那么现在其实我们自己的这样一种这个起心动念呢，表面上看，从世俗地的角度来看呢，它是这个分别念呐、它就产生一些各式各样的想法。但是呢，这个它的这个各式各样的想法的本性，它的实相呢，实际上安住在这个佛性当中。所以说呢，佛陀不是也讲过吗？一切众生呢，它都是这个都是佛，但只不过呢，通过各式各样障碍障住了。那么其实呢，这个起心动念就属于障碍。那么如果就是说把这个障碍遣除掉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种种的这个自然智啊、无私智啊，都可以现前，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现在的一种起心动念，它的本性啊，其实就是安住在殊胜的这个智慧当中，上师的智慧和佛的智慧和我们的心的本性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我们要在修上师瑜伽的时候呢，也是要有这样一种这个定解，有这样见解。有了这个见解之后呢，当我们就起心动念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起心动念的本性它其实就是上师。然后呢，我们就不会再执着这样起心动念，我们就会安住在它的本性当中。如果我们安住在这个本性智慧当中呢，庸俗的这些分别念，庸俗的这样不清净的习气逐渐就会消散。最后呢，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就是安住在上师智慧的时候，就和上师瑜伽嘛，上师瑜伽就是和上师相应，这个时候就彻底和上师相应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的起心动念只是现象上面的一种不清净，它的本性它的实相呢其实就是清净的智慧，是这样的。
哦，感恩法师，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是想问一下什么叫做增益，就是这个增加的增，这个公益的这个。
增益的话就是在佛法当中的话，它是增益和损减，它是一对。那么增益的意思就是说呢，它在本来的这个状态当中不存在，但是呢我们以分别念啊等等啊，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认为它存在。比如说打个比喻讲的话，是佛它是没有过失的啊，佛没有过失，这个是它本来的这个状态，但是我们认为佛有过失，这个佛的这个过失就是增加出来的，就是增益出来的，其实它是没有的，通过我们的分别念呢就是认为它有，这个方面就叫做增益，那它是需要断除的。比如说万法是空性的，但是我们认为万法是实有的，这个实有的这种观念也是争议出来，不符合它真正的状态，这个叫争议。那么讲了争议之后，我们再就顺便讲一下损减。损减的话，本来存在的东西我们认为不存在，这个叫损减。比如说佛陀本来有功德，我们认为佛没有功德，这个叫损减，那就叫损减。所以说争议和损减呢，都不是这个万法的本性，都不是实际的状况，所以我们要通过闻思修行，尤其是通过思维断除增益，断除损减，还原这个法的本来的面目。 那它是怎么样，我们就认知它是怎么样。比如说无常的，我们就认为是无常的；空性的，就认为是空性的；佛有功德，就认为佛有功德。然后就是说众生有过患，就是众生有过患。像这样的话，就没有任何的增加的，也没有任何的损减的。这个方面就通过思维要达到的是远离增益损减，产生定解。所以说，这个就是前面的这个增益和附带回答一下损减的意思。
顶礼法师，阿弥陀佛，可以听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顶礼法师，我想请问一下，那华智仁波切在那个轮回过患开篇的时候，这个有四句偈颂顶礼那个赞叹那个上师如来雅尊者的，里面有第三句是不贪有记依教行大乘。我想我知道这个是要以智慧不贪着轮回之边，以悲心不贪着那个寂灭之边。我就想问一下，贪足寂灭之边，为什么不能贪足于寂灭之边呢？因为上次上课的时候是不能斗两边嘛。那不贪着轮回，我们知道是不能执着于轮回，那为什么也不能执着于那个寂灭呢？
对。那么就说这个，在这个众生的这个心态当中呢，一般呢普通凡夫人的贪着于轮回，他不愿意处理；还有一部分呢，就小乘的行者呢，他是贪着于涅槃。贪着于涅槃的话，就是说按照小乘的思想啊，他就是说安住涅槃就是他的最高境界。他就是如果他一旦安住在这个涅槃当中的时候，他就不会再出来度化众生了，他就永远灰生灭智了。所以说呢，如果作为一个大乘行者来讲的话，如果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如果我们执着这样状态，我们永远安住在寂灭当中，我们也不出来度化众生，也不以我们的智慧来度化众生，当然这个就不是大乘的思想所能够就说是这个就是这个能够承认的。所以说呢，单做轮回也不对，单着涅槃也不对。所以说呢，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智慧呢，要断除对轮回的贪着；通过大悲呢，要断除对涅槃的贪着。所以说小乘的行者呢，普遍是缺少这个度化众生的大悲心，永远度化众生的大悲心他是没有的。所以说呢，我们要就升起大悲心，不能够贪着涅槃。如果贪着涅槃的话，我们就永远丧失了度化众生的这样机会了。所以说从大乘的思想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不能够贪着这个涅槃，原因就是这样的。
感恩法师，谢谢。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顶礼法师听得到吗？
阿弥陀佛，请讲。
默写今晚请教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刚好有一个因缘，默写听另外一位师父讲法然上人的这个本愿念佛题，那就是感觉到时间不够吗？那就想不去听了，那这样子算不算舍法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有一些同修身边有一些朋友，就是他的那个非作意思维比较严重，而且会比较悲观的去遇到事情经常会往悲观的思维想，那怎么克服啊？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第一个的话就是说，如果是已经开始听了一个法，而这个法如果是正法的话，还是尽量把它这个圆满好一点。那如果说是这个中间如果听了之后不圆满的话，它会对以后咱们修行佛法产生一定的障碍。所以以后咱们再学佛法的时候呢，就经常容易断。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想方设法应该把它圆满掉，这个方面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第二个问题是什么，我们听清楚，是什么容易产生悲观，是什么再讲一下第二个问题呢？
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些人他比较容易产生一些非作意思维、不如法的一些思维，比如说遇到事情比较容易往悲观的方面去思考，就是往不正确、不如法的，就是非作意的那种思维方向。那怎么去纠正这种思维方式？
当然就说是从世间的角度来讲呢，过分的悲观和过分的乐观都不对。就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果遇到事情的时候呢，就说按住非理作意的话，最好的对治方法就是这个，让他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作意。正确作意当中，世间有一些正确的作意，让我们走出这个悲观的这样一种状态的一些方法。还有佛法当中呢，也有很多这样一种方法。所以说，其实我们就是说没办法安理如意作意当中呢，主要是没有如实的通达法意。如果如实的通达法意之后呢，就不会做这些非理作意。然后呢，就是说是如果比较悲观呢，有的时候我们就要想一些功德。 因为悲观嘛，他都是这个对认为对这样自己啊或者对前途啊，他有时候看不到希望。但是这个时候呢，在佛菩萨的教典当中就告诉我们要多视为自己他是具有成佛的潜力的，要多视为佛菩萨的加持啊，多视为就是说自己种种的功德，比如听闻佛法的功德啊，视为佛法的功德。如果经常想功德，经常想功德的话，他的心就会逐渐逐渐就会就是说是这个解脱这样一种悲观的。那么如果说在这个过程当中越悲观越去想他的负面的东西，他就越来越悲观。所以说如果要对治悲观的话，就是说要想他的功德方面，让我们的心高举让我们的心呢就是说产生比较兴奋或者高举的一种状态。这个时候呢主要是思维这个佛法生的功德，思维就是我们学习佛法的功德思维布施的功德持戒的功德放生的功德顶礼的功德等等，越想功德呢我们就越欢喜，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能够从他的反方面去观想思维的话，就可以做一些对治。
阿弥陀佛，师父，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的那个法要尽量圆满。那假如有时候有没有刚好没有时间，然后一两节课缺课，那这样子算是不圆满的接受传承吗？因为他是现场听课的。
第一方面就是看他有没有本身这个法他有没有传承。这个是一个，如果他本身没有传承的话，可能就是从就是说是平常我们意义上是讲的这个传承来讲，也不算断传承。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他这个相续断呢，本身是一个完整的法，但是我们如果中间缺掉一堂课没听的话，这可能如果说是补不上的话，我们就只有这个念一些忏悔嘛，对治就是产生惭愧心，然后念一些这个金刚萨埵心咒念一些忏悔文的忏悔，这方面呢尽量做些补救。
哦，好的，感恩师父，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丁力法师，
阿弥陀佛。
我们地方菩提小组准备在 YY 上每个月念一次上师摩切所造的那个超度助念仪规，我想请问那个法师如何做才能更有利于亡人，还有如果假如说是收到了50个亡者的这个名单，是不是要主持人要念每一个亡人的这个名字，还是要是怎么样为他们回向，请法师您能开示一下。
最能够利益众最能够利益亡人的话，一方面呢就讲的话可能是要产生这个很清净的心我们要首先要知道这个亡人他的一种状况。那么如果我们不知道亡人的状况，我们就没办法这个设身处地的去想像这样，就像我们就是说观想，如果我们处在这个状态当中，我们是非常非常希求别人给我们就说是这个念诵这样一种超度仪轨。所以说我们第一个呢要知道亡人他是非常渴望得到这个加持的，他是非常非常痛苦的。所以说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就尽量产生清净的心尽量产生清净心，然后呢就是通过慈悲心摄受，通过菩提心摄受通过这个清净心摄受去念诵的话，这个利益最大。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是慈悲心的基础上呢要具有信心，就对于这样一种这个仪轨本身对于这样一种佛菩萨的这个加持本身产生这个产生这个信心，是这样。那么第三个我们念诵的时候呢，尽量的专注尽量的专注把这样一种这个仪轨念好这个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注意比较重要。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随文做观，那我们能够理解这个仪轨的意义，一边念诵一边能够观想的意义呢，那就是很圆满的。如果有空性正见呢，如果有一些比较高的这样见解的话，有通过这个见解的摄受这个方面的话也是比较好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名次很多的话，名次很多的话就说是这个要不然的话就说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停一停把这个名次念完，要不然有些时候呢就说是谁等就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把这些这个通过等值的方式来进行略过如果就是有时候我们担心呢就是如果用等值没办法去这个觉得内心当是不是有一点疑惑的话，我们就是停一下把这个名字念完也行。像这样的话因为可能一下子很多名单的话也不一定多次出现吧，如果就是我们觉得每个名字都应该念到的话，那我们就这个把这个名字念完之后我们再继续往下走，或者觉得就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就说就说是谁谁谁等这些所有的这个多少多少众生需要加持需要超度，这个也可以。其实只要我们就说是这个内心当中作意的观想到了，这样的话通过法的加持的也能够利益就所有的众生有些时候在佛学院念经的时候是这边在这个念诵这个仪轨，那边呢专门有个人在念诵这个单字，把这个单字上面的这样一种这个名字都念上，是这样。那么如果我们能够，当然如果我们在过程当中能够有时间把这些名字都念完的话能够这样做的话呢，当然就念一下是比较好的。
谢谢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得到的传承是比如说佛子行上师念的是藏语的话，我们能不能得到汉语的佛子行的传承？
这个应该可以吧。
还谢谢法师。还有一个问题，如果就是像马尼全集上说，像念观音心咒也会让别且多戒、菩萨戒、密乘戒、未生者得生起，以生能受持，还有说如果损毁的话也能恢复，和我们那个在平时一般的来说的话，要在仪规上受持的话，这样有什么差别？还有像马尼全集上又说，在那个光念观音心咒也会这个三乘戒律，就是那个灌顶，那个四道灌顶都能够得到，这样的话和我们一般的意义上的这种得到灌顶的话，这是有什么那个差别，或者如何圆融呢？
这个呢，主要是跟随这个不同的众生的根基吧。那么就说是这个如果一些众生的根基非常利的话，他就在一句这个曼利当中，一句曼巴米哄当中，他就可以得到很多的这个加持和很多的功德、很多的利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这个法的缘起力不可思议。但是现在我们所实行的呢，主要是针对一般的人，一般的人他不一定有这样的信心，不一定有这样的见解，也不一定有那么高的这样一种这个证悟等等。所以说呢，对于现在我们来讲的话，就说是三乘戒律，那么必须要分别受。破坏之后呢，也必须要就有的时候也必须要分别去忏悔，是这样。当然就是说是念诵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观音心咒的，它也可以帮助我们清净这个罪业。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这个实行的时候，当然上是在教会的时候，或平时在这个普通的这些寺院呢、圣堂当中在实行的时候，就是没有按照马尼全集当中所讲的那么高的标准去做只要是通过说是观音心咒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灌顶啊，得到所有的戒律啊，没有这样实行。但是我们这个地方人间没办法实行，不等于其他的刹土当中不能这样实行，因为它的根基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人间当中呢，它的根基呢就是次第性的根基，所以它就使用这样一种这个就别别受戒的方式啊，或者别别忏悔的方式啊，或者通过这样灌顶的仪式啊，得灌顶啊，主要是通过这个方式来进行这个圆满的。而且呢，在世间当中也需要把这些这个法的这个仪轨，那把这个法的仪式，把这些的这个都要传下去。所以传下去的时候啊，也必须要这个通过上师呢，通过这个不同的传戒的方式，把这些方法告诉我们。如果没有这样的话，有些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众生就不知道这个佛法还有其他的方式了，它也有这样的必要性。所以说呢，就是说是真正来讲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在某一个法当中，它有的时候针对的是很多根基，不一定是只是针对我们讲的，它要针对很多非人呢、针对其他的很多这样一种刹土当中的友情讲的。所以说呢，我们在理解的时候呢，就不能够直接的理解，有的时候可以直接理解的，关键是看这个具有智慧的上师们他们的这个教诲的方式是怎么样的。所以说呢，通过现在的传统来讲的话，基本上都是通过这样一种世俗的方式在做，所以这个方面也算是一种这个理解圆融的方式吧。好，下面咱们看一下这个屏幕上的问题啊。第一个问题说，银行卡那么大的护身符，一面是佛像另一面是本人生肖和名字，应有名字供在佛堂不合适，可否名字部分剪掉如果你想要供养这个佛像的话，就把名字剪掉就可以了，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说是要带在身上的话，这个也可以不用剪也行如果要供在佛台上的话，就还是可以把名字剪的。第二个问题说，现在被有神通的外道折磨得很痛苦，我拼命念佛，但因刚学佛不久，没有多大力量，有时越念还越起反作用，请问法师我该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就说是可能是还是应该对于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方面的话，产生一些慈悲心不要产生嗔恨心因为就是他虽然就是说在折磨我们，但他也是一个友情再加上呢，我自己可能是曾经造过伤害他的业，所以精神当中被他折磨，所以一方面要有因果的正见，一方面呢要有这个慈悲心去对待这个外道，还有一个呢就是对于这个佛法僧三宝的话，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清净的信心去念佛，是这样的。一方面是忏悔，一方面呢也是这个就通过佛菩萨的加持吧，让我们能够这样，或者实在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呢，我们就观想这个是在修安忍，或者说观想是在还债，这样的话就是说可以通过很多方面方方面面的方式来让我们的心呢趋于平静，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很多一些如果是前世的一业导致这个痛苦的话，就是说是修一两次短短的念佛，这方面不一定马上起作用，但是还是应该对上三宝产生信心的方式来念诵。念诵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前面讲观想清净罪业或者观想就是说是这个远离违缘障碍，有的时候呢可以念诵一些莲师的一些莲师的一些这个金刚七句文普陀西地或者莲师心咒有梁大师他也说了，就是说如果一个修行者他遇到外地密的违缘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就是念诵他的祈祷文，一定能够帮助他遣除违愿。所以这个是莲师以前发过不公的愿，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有的时候的经常性的祈祷莲师呢，他就可以很快的方式来遣除这个障碍违愿，并不是说念佛没有效果，而是说他所发的一个愿呢，有的时候有些大的有不公的愿。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如果能够念诵一些莲师的话，可能会有一些好转。第三个问题说，弟子已修了一遍五加行，还打算继续大礼拜，同时修七支供。请教法师具体的方法，具体的方法其实就是这个，在这个什么，在前行当中呢，就讲了很多了，就说是大礼拜的这个大礼拜的发心是什么啊？当然我们主要是这个为了利益众生啊，发誓成佛嘛啊，利他和法师成佛的心，这个方面是他的这个心。然后呢，就礼拜的时候呢，如果有空正见摄持的话，三能提供这方面的摄持。然后呢，就是他这个这方面的发心，还有他的这个方法的话，在这个前行啊等法本当中讲，我们顶礼的时候，他的合掌应该怎么合？然后呢，就是说站起来的时候腰要直。然后怎么怎么样，这方面呢该做的和该舍弃的啊、舍弃的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方便的法，我们也需要了解是这样的。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顶礼顶礼的时候呢，就七支供嘛，反正七支供有的时候它有一个有一个颂词，就是普贤宣品当中所有礼赞供养佛请佛诸事转法人随喜忏悔诸善根随回向众生及佛道。这个颂词当中就包括了所有七支的修法。所以说平常呢我们念一边顶一个礼就念一遍这个七支啊，你念一遍这个四句颂啊，再顶一个礼再念一个七支，是这样的。所以像在那就可以做了。以前法王玉宝曾经说过，一边顶礼一边念诵七支供的话，这个功德是最大的啊！这个方面有这样讲的，因为其实平常我们在积累资粮过程当中呢，主要也是通过七支的方式来积累资粮的，所以大概呢就是这样介绍吧。具体的话，应该在法本当中也很书生的介绍。第四个问题说，能否介绍下慈生多智堪布的前世？慈生多智堪布他老人家的话，就是按照很多这样说法的话，就是说慈生多智堪布有些说呢啊，就是说全知无刚尊者。这样一种这个化身，还有呢就说是这个什么呢，还有是这个有一个萨迦派的一个大论师嘛，萨迦派的大论师呢就叫做这个郭伦巴，那郭伦咱们讲是这样的，郭伦巴呢他也是一个很厉害的就说是很大的一个论师。所以像这样的话慈能堪布是这样。还有一次呢，有个道友就问慈能堪布，他就是说有一次在这个好像是在中午打斋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很早了，就几年了，有一个道友，一个很熟悉的一个道友，他就问堪布，他说堪布你是谁的你是谁的转世啊？堪布说呢，他说我和索吉堪布一样，我们都是梁宏大师的化身，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他不像是当时他说不像是开玩笑的，就是直接有的时候他就会这样讲。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大概就是我们知道的还有很多嘛，反正大概就知道就是这些。当然还有二十五大弟子当中有些这个书生的转世。然后呢第五个问题说第一，如何去除非作意思维？非作意思维，我理解是不是非理作意吧？像这样的话，如果说是理解成非理作意呢？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如理作意。那么我们要知道非理作意是什么，如理作意是什么？像如何去除呢？其实呢，就说是要学习这个教言，学习这个佛法，学习经论。这个时候就在经论当中，只知道佛陀怎么讲的，然后是这样一种这个这些大德菩萨是怎么讲的。知道之后呢，我们就自然安住在如理作意。如果自然安住如理作意，他就离开了，同时就离开了非理作意。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一种这个通过文思方式，还有一种呢就是说通过这样一种修行。那如果我们的修行很深呢，从根本上可以把它的非理作意的种子去掉。那么如果从根本上去掉的话，我们就不会产生非理作意了，是这样的。那么下面最后一个问题，说第一呢是佛教提倡孝，父母不许而逃跑出家，就是违背父母意愿，但以前有大德像虚云大师就是逃跑出家，这样是否有过错？这个过错呢我们要看就对比啊，利和弊的对比。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他就说是这个就是说逃跑了是违背父母意愿，从这个角度来讲呢有些过失，但是他出家之后呢，对他就说对自己的修行啊，对众生的利益啊，还有对父母的利益，其实从深远角度来讲是这个利益是远远大于这个他的这个伤害的，远远大于过错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说其实不单单是虚云和尚，汉地的很多很多出家人就是说是逃跑出家的就是比比皆是，真正的父母同意出家的话以前就非常非常少，就是这样。所以有没有过错呢，我们说不能说完全没有过错，但是我们要比较利弊相比较的时候呢，就利远远大于弊，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佛陀虽然是这个规定说父母不开许不能出家 啊，就是说如果谁啊开学了出家的话，这个开学了出家的人会读一些过书，但是这些过书是一个比较小的过失，是这样的，他诵经的时候通过忏悔就可以清净了。而就是说他如果说是阻止他出家的话，啊，如果谁阻止他出家，他的过失是非常大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从他的这个弊端来讲的话，如果说因为这个父母阻止而不出家，然后呢就说是让父母得到更大的过错，这个也可能是不孝了。但是这个我们还是要看这个实际情况嘛，就是说综合来讲的话，尽量的能够得到这个开许，那么如果实在不能得到开许，自己的出家意愿特别强烈的话，有的时候呢也是这个佛陀是这样示现的，很多大道是这样示现的，所以也不能说是这个不行。所以有没有过错呢？有，但是过失不是很大的。第二呢，从佛学上讲，万法有心造，云何为心境界，为色等是心境界。般若灯啊，就是个引用般若灯，我们所见都是不实的，那么心是否也是不实的，佛也是不实的，所有万法都是无实的。所以说呢，不管是色它是无实的，因为色是心造的嘛，那么心呢，心也是无实的。那么在这个入冬论呢，在这个般若经啊等等，他就已经讲了，般若心经也是这样说的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受想行识亦复如是啊，就是说受想行识都是心，只不过前面三个是心所，第四个呢是属于心王，所以全都是心，说受想行识亦复如是，他已经讲了这个是无实的。佛呢也是无实的，是这样的，无自于无得。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佛他也是无实的，但是虽然是无实的，但是我们在世俗当中呢，就设法他还是无实的也可以起作用啊，世俗当中呢，心无实的还可以起作用。那么佛无实的话，我们通过啊，就获得成佛的因，获得这个佛果。虽然这个佛果本身它没有实有的，但是呢，就是说佛的功德我们也可以获得。所以说它有显现和它无实有呢，它就说是没有矛盾。所以说我们认为无实呢，是不是不存在？这个无实不一定是不存在。如果它的因缘具足了，它就会存在。反过来讲，进一步讲呢，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它就是无实有的。所以一方面它是因缘和合显现了它的这个显现它的形象，一方面它因缘和合的缘故，它也无实有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无实有和显现二者呢，就是双运的。一方面是显现，一方面是无实。所以说呢，我们说心是不是无实的呢？心是无实的，但是呢，心呢缘起还没有灭尽之前呢，它可以显现。那么佛是不是无实呢？佛也是无实的，但是呢，成佛的因缘具足之后呢，也会显现佛，也会显现佛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可以说啊，这个也是无实的。那么今天就回答到这个地方吧，是这样。有问题了以后我们再可以继续交流。今天就在这儿。下面我们做回向，如果在讲文过程当中有一些过失的，我们在上师三宝面前诚心忏悔。如果有功德的话，是祈愿上师诸佛善知识能够永久住世常善法门，祈愿清净的教法能够常住世间，祈愿一切众生离苦得乐，暂时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究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佛。我也祈愿所有这些大恩上师的以前的弟子、现在的弟子、未来的弟子，都能对大恩上师产生这个不退的信心啊，通过这个清净的祈祷得到上师的摄受加持，迅速成佛度化众生。按住这样正念当中呢，咱们一起念诵回向。娑罗帝当遮遮帝的多罗尼波迦南波悉将俱伽那俱瓦农遮毗遮耶遮罗遮罗娑赞耶遮隆哈俱谌波罗僧这些灯把长阳送红都借用灯跟你做不妥妥忘那也那就公司是等人生姐姐姐的大多做刚哥最近特见的我的送东西多把一云就不是的那没得想解决的特别的大不讲看见做的跟马东而让东也得花那么下不原本那不生修经验定结不是我这不中间了结果更多样就情不得将我的话无解用解释中更多让我们能力等不相信说把将做大皮书马欧能真格加格绝之而样的人工厂加我做动车大不得越长越你错的就是拉不清真你别我吐吐书让人你记着我心间那恩赐的破赐的经样的经我真动把它送给龙灯头那清洁你不咋清做本书
Bama Zodam.